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6讲。弗兰姆现在要结束这一段讲到解释世界的原则。前面讲过了，大要理论都是讲到的，犯罪的成因、方法还有长河，这些都是不足够的一些的概念，他继续讲。那有一些的行为的确是有其他的行为有关的，假如有一个人呢，他本身就有这个酗酒的犯罪的坏习惯，而他每次进入到酒吧他就会犯这个罪，那为了谨慎的缘故，他就应该避免进到酒吧里面，虽然对其他的人呢，走进酒吧不一定会酗酒，不一定是一个犯罪的行动，走进酒吧不导致这个人误用酒精，但是的确成为一个试探的一个来源，因为这个人本身的心里这种的情操，有这种意愿，因此大亚伦文的并没有错的告诉我们，至少在一段的时期里面呢，有些人要避免这些的情况，就是他常常会犯罪的这些的场合，虽然对其他的人来说进到这种情况里并不是犯律法的，但是用第六条原则这个词汇来讲呢，就不是太容易。那至于表现这个词呢，是的，我们不单单要行为公义，而且要在信徒 和教外的人面前表现的正直，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七节，监督也必须要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虽然如此，但是呢，不太容易去避免在人面前有坏的名声或者是邪恶的。在马太福音11章19节，耶稣的名声也是非常的差劲的。11章19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想大亚里温达大概想到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2节，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第五章第22节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在英文钦定本1611年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说 abstain 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弗兰姆说这大概是翻错了，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翻译的是要避免各种样式的邪恶， abstain from every form of evil。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正确的，各一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各种的every form of evil。现在我们来讲新的一段，就是律法的统一性，上帝的律法是完整的，是统一的。前面我已经维护了这个大要理问答的伦理解经学，简言之，大要理问答所要做的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做的，就是把每一条诫命与他的心中的动机连接起来。第六诫禁止谋杀，同样的禁止那个导致谋杀的怒气，但是与若要避免使人谋杀的怒气，唯一条路就是爱。所以若要完全的完整的去诠释第六条诫命，就好像耶稣这样做呢，我们必须要把第六条的诫命呢与心中的动机连起来，不论我们的心中的动机是不义的发怒，还是说爱的动机。所以在最深层的层面，人的心中只有两个动机，人要就是爱神，要就是恨恶神。 Human beings either love God or they hate him。 爱神的人同样是会爱邻居的， Those who love God also love their neighbors。 恨恶神的也恨恶邻居的， Those who hate God hate their neighbors as well。 当我们去查考我们心中的这些成因就是那些罪行的成因或者是义行的成因的话，最后只有 两个的成因。第一种的态度就是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呢，肯定让人犯罪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和第八节，罗马书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体贴灵的事。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的，那是一种。但是若是体贴圣灵的事呢，就导致公义。耶稣把每一项的罪都约化为体贴随从肉体，耶稣把每一项的义行都约化为随从或者体贴圣灵。因此敬虔的品格是统一的整体然后呢，与这个管理敬虔品格的律法也是统一的。所有的义行都从同一个心中态度发出，而所有上帝的诫命都是要我们追求这个态度。因此爱就是灵的心意，肯定就是完全律法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这段经文不好解释，但是我的解释是，所有我们当尽的义务都约化成为一条的义务。主耶稣说这一条的义务就是爱的律法，雅各呢就说是守全部的律法。爱和遵守，爱暗示了我们要遵守律法，遵守律法顺服就暗示了爱。一个爱神的人就会愿意遵守神所有的诫命，不光光是这条或者另外一条。同样的，不遵守就算一条的诫命，也就违反了我们最基本的义务。因此好像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问题吃不吃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就破坏了整个亚当与上帝的关系的完整性。违反一条诫命，就算一条小的，就是做一个犯律法的人。雅各书第二章十一节，就是违反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的义务。神的律法是整体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若在 95% 的时间顺服神，我们大体上来说就是顺服的了。但那个 5% 呢，就定我们的罪是反叛者，就正如一次的奸淫的连结，就破坏了我们整个婚姻的关系的整体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守这条或者那条的律法，那是我们是要不要做一个守律法者还是犯律法者。我们关于某一些的律法，我们所做出的决定当然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若要犯某一条的诫命，就是做一个犯律法者。而守律法这个问题与守约忠诚是同一个问题，也是与爱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我们下面讨论到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会看到这一点。这一点的实际的重要性就是，你不可以决定哦，我在这方面的道德伦理方面努力，比方说愿意顺服权威，而忽略其他的。因为伦理是心的一个的问题， Ethics is a matter of the heart， 所以在某一方面妥协了，就包含了引致了在另外方面的妥协的。你不能够完全顺服人的权柄，按照圣经的吩咐去做，除非你同时不贪心，没有一念。正面的来说，过公义的生活，在圣洁上成长，也是全人性的。什么是圣洁？就是活在上帝面前，实践
活在上帝面前。 Holiness is a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在人生的每一个情况上都实践活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每一项的决定都成为在他的主权面前做出敬虔的回应。我再说一次， Every decision becomes a godly response to his lordship， 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的决定都成为向上帝的主权的一个虔诚的一个的回应。啊，这段讲的是律法是统一的，既然呢律法是讲我们的内心呢，所以每一条律法都指向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的内心所培养出的敬虔的品格有它的整体性，律法也有它的整体性。整个律法要我们做什么？守约忠诚，要我们做什么？爱神爱别人。